我们今天啊，要先练习这个胃中物。这个胃中物啊，我们上次讲过，它就是呢我们胃里头的食物啊，胃里头的东西。我们所有吃进去的、喝下去的，都经过食道进入我们的胃里面，所以我们这个胃里面啊，就充满了各式各样啊，我们吃的、喝的，所有的东西都在里面。那原先不管这个食物啊，它原来啊烹调的多么的色香味俱全，可是呢放在我们嘴巴里面啊，经过这个牙齿的咀嚼、口水的搅拌啊，舌头加上口水的搅拌，这时候啊我们说啊，如果你再吐出来的话，是没有人愿意再多看它一眼啊，不要说再把它吃下去啊。那何况呢，如果呢经过我们的食道到再进入到我们的胃里头的话哦，那更是精彩，因为呢会再加入很多很多的这个消化液，好、哦、各式各样的颜色。所以呢啊，还不仅这样啦，如果呢还要再讲下去，就是说啊，那个胃有我们有这个热气啊、哦、你把它像这个东西蒸煮过之后啊，它就会开始发酵腐败啊、哦、就好像那个夏天很容易食物坏掉，臭酸的味道。好，我们看过那个传统的这个收水桶啊，那个发酵臭酸了的食物，以前小时候自己每一家每一户都有一个这个收水桶啊，那个味道非常的难闻。你看夏天啊，它在上面有一层，你仔细观察，它还会冒泡，真的冒泡哎、欸。好，那经过蒸那个热气之后啊，这个食物会发酵腐败。在它的表层，它是自然会不断的冒出那个泡泡来，所以这个味道非常的臭秽啊，那个样子呢也是啊，非常的不可爱。那我们想到这里呢，应该就可以很容易帮助我们引发这个厌恶感，好，就是我们的胃里，如果呢啊，像50岁的人，那这个五十年来从来没有洗过的这个收水桶，哎，说家里这个收水桶偶尔妈妈还会洗一洗，这个现在这个50岁的胃里面呢，是从来没有一天洗过的，没有洗过。在经过呢这个大热天的风吹日晒的啊啊，腐败发酵臭秽，上面还冒着白泡泡，你就这样想啊。那胃的形状，我们看过这个图啊，就好像一个水袋一样，好、啊，这样一袋的收水厨余啊。现在这个垃圾有分开，你在观察那个一。这个像一个水袋啊，这样子的一个东西，里面装满着这个3-5天没有处理的这个厨余啊，就这个就是我们的胃中物啊。那也是同样的，引发厌恶感之后呢，再思维它是无常、生灭、无我啊。这个无常、生灭、无我啊，上个礼拜我们啊，就是呢讲这个头发或者是肉的时候呢，是希望各位呢在观想的时候呢依此类推，好，就是比方说这个胃中物啊，也是随着我们每天吃的东西啊不一样，每一餐吃的不一样，或者随着我们目前的身体状况不一样，它胃中物自然都会有变化的，好，而且我们有吃有喝，这个胃中物才有啊，所以它一定是生灭，一定是无常的啊，是这样子来观察。那就很容易帮助我们呢，早一点呢，能够证入那个无我空性的智慧，然后呢，不会单着在这个不净观上面，好，也不会对人事或者这个世间的种种，好，或者是我们本身的这个肉身产生什么，产生这个想要厌离的那个感觉，啊，觉得哎呀厌恶非常讨厌，然后干脆呢不要它算了，啊，把它结束掉，啊，就不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因为呢修到最后，如果厌恶常常厌恶修到最后，就很容易呢想啊干脆因为这个娑婆世界这么苦，把这个身体丢掉、哦、那可能会升起那个厌世的那个感觉升起、哦、那如果我们转修无常无我观呢，就不会有这样子的过失、哦、所以我们也还是呢再次提醒，一定要转修、哦、无常跟无我观、哦、这就是说当我们呢对32个部分每一个部分的贪欲被降服了之后呢，我们这一座就要赶快转修无常无我观，这样子的这个法门呢一定是安全的，也比较容易开发智慧。好，那我们现在就先练习胃中物。这个下一个是粪，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因为每天都要见面， 就是我们每天啊上厕所所排出来的那个粪便，所以不管它是硬的、是软的、是成型还是不成型，都是一样让人家作呕，没有一个人喜欢这个东西。所以明天早上开始啊，我们上完这个厕所之后啊，你不要急着按马桶，你就呢仔仔细细观察一下，好，看看它的颜色，看看听这个闻闻它的气味，然后你再冲，那可以帮助我们啊很快一想到这个粪便啊很容易就可以引发厌恶，那也是同样的引发厌恶之后呢，这个保持在厌恶感当中，等到呢你这一座打妄想的时候啊，你再开始观它是无常、是生灭、是无我啊。我想这个以此类推哈，这个道理呢，我们啊在这个练习的当中啊，你观察这个部分的无常、生灭、无我啊，那我们就不再多说明啊。好，那我们呢继续练习这一座粪。好，我们这边先停一下，先回答几个问题。有同学问啊，说这个不净观这个32个身份啊，我们说过要顺读及逆诵啊，现在我们已经第四组剩一个就完了啊。本来呢这个顺读逆诵就是法毛抓齿比皮齿转毛法，肉见骨，骨髓身上，身上骨髓骨见肉，皮齿转毛法，心肝热膜皮肺，肺皮热膜肝心，身上骨髓骨见肉，皮齿转毛法。到第四组就是肠间膜、胃中物、粪脑、脑粪、胃中物、肠间膜、肠、肺皮、热膜、肝心、肾脏、骨髓、骨腱、肉、皮、齿、爪、毛发，到这边四组，顺读逆诵，顺读逆诵。但是现在他的问题在哪里呢？是说，假设现在在观想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按照顺读逆诵的顺序？好，也就是说呢，顺着观以后，还要再逆着观回去，这是他的问题。各位听懂吗？顺读的时候是这样没有错，观的时候呢，观的时候也可以，好，你也可以顺着观完之后然后再逆回去观，引发这个厌恶感，然后安住在厌恶感当中，等到你这个妄想起来的时候，你再加修无常无我都可以，好，然后这样顺逆这样子不断不断的练习。所以现在问题在哪里，就看你自己你的时间，然后你对这个32个不净的这个熟悉度到哪里？比方说你现在练习第一组，你要法毛爪齿皮皮齿爪毛法，你要先把每一个部分，像我们在课上练习这样子，每一个每一个，确实不管你是从它的形状、颜色还是气味，确实要引发厌恶感，这个是重点。每一个都引发厌恶感之后，那你要一组你都很熟了，你顺观逆观来回的观可以，或者呢你要刚刚这样，我现在已经练习到第四组了，我要从第一组的第一个顺观到第四组的最后一个再逆观回去也可以，那就要看你这一座你自己安排的时间，那一组有的比较多有的比较少个顺读逆观，它的时间比较短。那你四组现在已经练习到四组，你要四组一二三四顺读，顺观下来再逆观回去，那当然它时间要比较长，是不是？好，所以就看你自己，你这一座坐下来，你的时间的安排，你是不是有这么足够的时间可以这样顺观，然后逆观回去？原则上，如果时间允许的话，顺观逆观不断不断练习。只要能够引起厌恶感，然后你安住在厌恶感当中之后加修无常无我观，这个方法正确的话你怎么观都可以。好，这个是这个我的回答。那第二个问题呢是说，如果观想的时候好觉得心力不够，是不是可以先回来休止，休止一段时间之后再回来修观？好，那回来修观的时候是从刚才中断的地方接下去呢，好，而不必再从法开始，头发的法，好，当然这个是可以的。好，如果呢我今天是修第一组法毛抓齿皮，那法毛到爪的时候，哎呀已经不行了， 哦，很累很累了，这个关脑袋，这个头昏脑胀的不行了，那你可以再回来修止，止一段时间，觉得这个心很平静之后呢，你再起观。那起观你要从法毛爪，爪已经修过了，那你就再修齿，可以就接下来。好，那你如果说我还是希望从法开始，那也无妨，你就法毛爪。可是呢，你不要每次都法毛爪就没了啊，法毛爪又没了，齿永远都修不到，那不行，是不是？哦，所以你还是要看自己的时间跟自己的心力来决定。重点就是这个32个部分，每一组你都要修到，哦，都要确实把他的这个这个厌恶感升起来。好，那看自己的时间，好，要按照顺序。如果不然，你说按照顺序好，所以我每次都法毛齿，法毛齿，按照顺序，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每次心力都不够，你只知道你一坐只能修三个，那你就要安排法毛齿之后呢，那法毛爪，然后齿皮，这样要下去，不然你32个永远一天365天就法毛齿。法毛爪就修三个都修不到后面，不行。所以重点就是每按照顺序，可是每一个都修到，然后呢不要操之过急，好，一定要确实每一个厌恶感都升起来之后，你再关下一个，慢慢来，宁可慢慢来。你说一天修不到一组也没关系，一组把它拆开，一天修一个也没关系。重点就是呢不要越过，不要呢我就喜欢修法一组，第一组就喜欢修法，其他不喜欢就给他跳过去，然后快一点啊，来不及了啊，还没有真正升起厌恶感也不管，就是给他跳下去，好，这样就不好。因为这个啊，修32，我们说这个不净观啊，是因为我们自己需要，觉得我们在修行上真正需要，而且这个体悟到说这个不净观真的重要，对我的修行有帮助，我才来修的。是对自己交代，也没有人给你检查 check 啊，不用啊，所以你自己能够把握住重点。第一个按照顺序，第二个不要越过，好，你高兴修的你才修，不高兴修不要修。好，第三个不要操之过急，一定要确实升起厌恶感之后呢，你再观下一个，好，这个是我们讲过的重点。还有呢，第四个重点就是厌恶感确实升起了之后呢，你要加转修。这个无常无我观，好，就是这个四个重点。啊，第三个问题呢是说呢，观想的时候发现每个部位的厌恶感程度不一样，啊，有的呢比较这个厌恶，有的厌恶感比较浅，啊，有的不太有感觉，啊，或者呢，有可能呢今天这一座，哎，修法，哎，有感觉，可是呢明天再修法，就那个厌恶感少很多。啊，生不起那个厌恶感，啊，就问啊，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啊，所以呢，就知道说啊，我们这个问题的安排啊，回答问题的安排也是要做一点手脚，我一定要等到这个份啊修完之后才能回答这个问题。各位，刚刚修这个份的时候，要不要很费力？不用哈，你有没有觉得不用费力，只要听到？看到这个米田共三个字煮起来就已经很厌恶了，你也不用去想它的味道，不用想它的形状，根本不必。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很熟悉嘛，从小看到大。好，那我们说如果好心，这个第几组我们修过的心脏、肝脏、肋膜、脾肺，好，你说这个心脏也看过，吃过猪心也知道，也看过还好。你说第三个这个肋膜，肋膜是什么？没有毒你可能也不知道什么叫肋膜。好，有说 吃过那个鸡胸肉还感觉得出来。你翻到最后一个，最后一组的倒数第二个，尿前面这个关节滑液，你知道什么叫关节滑液？不知道，你怎么对它升起厌恶感？很难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很正常，你熟悉的它本身就是臭秽的，你很容易就升起厌恶感，是不是？那你说啊，不小心啊，假设啊，肝，你说要对它升起厌恶感很难，因为最喜欢吃猪肝，那个极地粥多好吃啊，我要对它升起厌恶感当然很难啦，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每个人他的这个生活经验里面本来就不一样，有的人呢他是 不敢吃肝的，所有的肝，鸡肝、猪肝、鹅肝，他都不敢吃。那他要对这个肝升起厌恶感，自然就比较容易，比我们喜欢吃的人容易。好，还有这个粪，我们刚讲，它本身就臭秽的，没有人，全世界可能没有人喜欢粪的。那你对它要升起厌恶感也很容易。好，所以这个自然有比较厌恶的，有的厌恶感比较浅的，所以这个是自然的现象。好，那再说呢，每一个人可能也不一样，所以他发现他每一座这一座这样，下一座不一定，那也是正常的。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他是从这个形状，或者颜色，或者气味，每一个人对这个刚讲的形状、颜色、气味的敏感度不一样。好，那可能呢，我对气味我鼻子好，我气味一想起来是血腥的，是臭秽的，我很容易就引起厌恶感。本来这个人的特质是这样，可是呢，对于啊，比方说这个粪的臭味很容易升起来，可是对于这个心脏，你可能要再用气味的话就不容易。哦，每一个人本来就不一样，然后你身体状况每一天也不一样。好，那你因为你这个前面修的子的状况，也会影响到你接下来修的那个官的效果，所以都会不一样。那为什么会这么多不一样，这么多不稳定，就是因为我们熟悉度还不够，熟悉度还不够。好，所以就是还是那一句话，要多练习。多练习之后，你熟能生巧，那个厌恶感很快就会引发出来。如果你发觉呢，你再怎么用力，身体状况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这个子这一段也修得很好，可是呢，对于这个部位还是很难升起厌恶感。好，那你可能从它的形状，或者你现在改变一下，变成从颜色或者气味去观察，找出那个最容易让你引发厌恶感的。因为我在课堂上举的例子只能用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可能会容易引发我厌恶感的，我尽量举，但是毕竟是我的经验。那对于你这样照着做还是不太容易，那你可能要找出你自己从形状或颜色或者气味容易让你引发厌恶感的，你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那原则上就是多多的练习，好，就可以改善。好，你刚刚讲的提出来这些问题，好，这是第三个问题。那第四个问题呢，就是说是否每一座都要从法开始。好，因为有时候呢还没有关到后面的部位，腿就麻了。好，如果要把它全部关完，还要要有点靠忍耐力，或者是呢草草关完。好，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好，有可能前面的部位练习机会多，后面就练习少。好，这是他的问题。那我们刚刚呢跟前面这个问题相关已经这个有解释的哈，就是说呢不是这样子的哈。你要我们现在对32个部位还不是很熟练的时候，你要安排一下。好，比方说呢礼拜一，好，我自己的例子，我礼拜一我就观察第一组。好，第一天观一组。如果说你一坐观下来，你一坐观一组还是不行，因为可能脚要麻了，你知道你不没办法坐那么久，你还宁可把它分好，法毛、爪齿、皮五个，你就早上关几个，中午关几个，下午关几个，看你的时间的安排。总之呢，忍耐力是要有，但是呢，不能一直忍，因为你一直忍啊，你脚一直麻的时候，你这个指已经没有了，然后你要起关，你没办法好好关，所以你就会草草把它关完。那草草关完的话，铁定没有引起这个厌恶感，你就结束了，或者就往下关一个，下一个。好，所以这样子效果不好。好，那如果我们能够好好把这个32个不净物在你每一天功课分次或者一次把它安排进去的话，那就不会出现前面的部位练习机会多，后面的练习机会少，这个问题就不会有。好，原则上32个不净都要修过，都要能够对它升起这个厌恶感才好。哦，不是呢前面一直修，哦，法毛抓齿怎么修都是法毛抓齿品，那就不对。好，哦，好，那我们这个再把问题还有第五个。好，哦，在观之前呢先修止。好，哦，在修止的过程中呢，他有一个想法，他说啊，现在可以修观了吗？好，哦，在修止的时候他起了这样的一个念头， 现在可以休官了吗？还是呢，还要再等子再生一点再休？啊，这个念头是不是正常？还是呢，应该在什么样的状况下进入休官？如果我们现在啊要修这个不净观，我们讲这个方法就是前面要一段先修止，然后呢再修不净观，这样效果才好。好，所以呢就会出现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念头，我在修止的过程中，我告诉我问我自己，现在可以修观了吗？还是要再等止深一点再修观？起这样的一个想法一个念头，正常的吗？可能对很多同学来讲很正常，但是不正确。为什么？因为你只要有这个念头，你就已经打闲岔了嘛，是不是就是妄想了？你在数息，然后你问自己，现在可以修观了吗？就打闲岔了嘛，数到哪里忘记了，那不就是断了吗？就把这个指的这个功夫打断了嘛。或者你现在在这个随息，我现在可以了吗？又打断了。所以这个就是妄想了，已经你的所缘境已经丢掉了。但是你说那我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要修不净观呢？你又说要修止。我们说啊，数随止，这个是在六妙门你应该有印象，这是很自然很自然。可是现在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实际上讲我们还在练习，因为不自然，没办法自然嘛，就是功夫还没到嘛。是不是？所以呢，没关系，你就是呢一个原则，你数息也好，随息也好，你就是觉得呢，你自己感觉一下，觉得那个还要再数一、数二那个数字，你觉得有点累了，好像这个呼吸呀、啊、已经比较绵密了，你自己感觉一下，可以也是可以感觉，因为哈、哦，像这个我们一做这个15分钟。本来很难调嘛，因为跟我们自己在家里练习的不一样，调一调结果你会发觉好像几个轮回之后，几个一个时、两个时、三个时、三圈之后，你这个呼吸已经比较平稳了，你就可以了，你就可以开始练习了啊。不然你说好要自然到止，可能比较难，短期间呐、啊，因为还没得止嘛，比较难。好，所以这个问题呢，在目前这个阶段是很正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出现。但是呢，你不要常常去问自己，哎，我现在可以修了吗？那其实就打闲岔了。好，就是其实所缘境就失掉了。好，就是呢，你发觉呢，你这个气息慢慢心已经比较宁静下来了，你就可以这个时候再来修不净观。好，那但是呢有一个原则，身心尽量要放松、哦、你不要呢太紧张，急着呢一定要这个怎么样赶快啊把它这一组赶快修完啊，下面要接着做什么样功课，念什么经，做什么这做拜什么佛、哦、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心理的话，可能比较容易啊让你这个止自然比较那个心身心比较自然能够宁静、哦、这个是应该目前这个阶段比较常会有的问题，这是很正常的。好，第六个问题是说呢，他现在目前啊打坐的时候是单盘，好，那他发现呢，如果呢左脚在上面，脚比较会麻，那右脚在上面呢，脚就比较不会麻，甚至呢也有不麻的时候。因为是单盘，所以不同坐的时候呢，左右脚交替在上，也许今天左脚在上，明天右脚在上，好，所以这种呢，他感觉上左脚在上比较会麻的情况，是否要多练习左脚在上？啊，是这样子，好，可以多练习，可以改善，好，尤其呢，你暖身运动跟这个拉筋动作啊，要做，不但要做。动作要做标准，这样，然后你拉筋的时候随便做一做，有做就好，交代一下，那效果不好。你真的拉，你真的把它弯下去，感觉到痛，有那个拉的感觉的话，你真的持续做，其实几个月之后啊，这个筋就拉开了。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年轻啦，不是十几岁，已经都那个三四十岁，那个筋骨其实都很紧了。那平常又，持戒精严。走路 就是很重视仪表外表啊，这个我们说威仪三千威仪都要看着的，很紧，没有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也很紧。其实每个人啊要放松啊不容易，他已经是习惯性的，所以这个筋其实都已经很紧了。那你现在呢发现哪一只脚在上面很容易就麻的时候，你要改善这个状况啊，第一个就是拉筋跟暖身运动你确实有做，然后呢动作标准一点。第二个呢，你可以这样做，假设你早上打坐打两坐啊，三坐，假设三坐，第一次呢你就左脚在上，第二次右脚在上，好，第三次呢再给左脚上，假设你左脚在上，你是右脚在上比较容易麻的，你就是多机会给他。但是呢多机会给他，比较容易麻的这一座在上的时候啊，时间要缩短，不要要跟那一只脚比，他40分钟你也得40分钟，那你就是折磨他，你要给他短一点，鼓励他，因为他时间短他又比较不麻的时候，你赶快就下座，让他慢慢慢慢次数多，然后呢时间短，慢慢他一下子他就拉平了，很容易就拉平了。不过呢这个呢讲共同较紧啦，就是呢还是要多练习，这个呢少则几个月，长则好几年，这个功夫就是这样子。好，我因为我们也不怕吓倒你们啦，因为这现在还留在这里的应该是不怕了啦，身经百战了，你就知道这个真的是时间的问题。光一个盘脚已经啊、这个师父讲其实做法要做到标准，最少最少是不是有一次不小心讲出来三年，因为不需要鼓励各位了嘛，因为你都明白了，我就跟你说实话，三年才做的标准。七支做法双盘三年，那我现在单盘一支还不行，我们才练习一年多，你如果每天都有练习暖身拉筋都做的话，那这个时间很快会缩短，真的会缩短。好，要有信心。好，那最后一个问题说啊，这个散乱心很重，要进入比较宁静的状态，有时候要比较久的时间，或者是一个浅的地步就无法再深入了，这个呢也是很正常。因为我们啊修止观，各位到现在一定有这个经验，不是昏沉就是散乱，你如果没有昏沉的问题，必定有散乱的问题，所以这个散乱跟昏沉是生生世世跟着我们的。那我们现在觉察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来修对治，生生世世累积来的，你现在才开始修，不管你是修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你这样的功夫对生生世世当然是没办法嘛，是不是？所以是很正常的。那你说怎么解决，还是一句话，多练习，每天练习一定会进步。好，重点在每天练习，不在你一坐坐四个小时八个小时，然后呢八天不坐，这个不鼓励。好，我们在小止观里面讲过的，做到你法喜充满的时候就是你下坐的时候，但是呢你要常常去做，一天能做你就多做，多几坐看你的时间，然后把这个打坐呢成为你一天当中欢喜去做的事情，这个比较重要。好，就每天做。好，那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回答到这里。好，那我们把第四组的最后一个，好，我们把它看一下。第四组的最后一个是脑，我们看一下在课本58页。好，这个脑的形状你看很像核桃，对不是？好，听说吃核桃可以补脑，也对，因为它长得很像脑。这个核桃大家都吃过，那你看它的这个脑的结构跟这个核桃很像，就是长这个样子。但是呢核桃是硬的，我们这个脑不是硬的，它是好像优格一样软软的，大家都吃过优格，可是呢它没有优格那么好吃。我们现在要观不净，所以你要观它是腐败的臭酸掉的发酵的优格，然后是核桃的形状，这个是我们这个脑的部分，然后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观察它，发臭的发酸的，然后它是白色的，这个因为那个 照相的关系可能有点跑掉、哦、如果你观察那个解剖实验的那个头颅那个脑髓的话，它是白色的。好，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猴子的基因啊，猿猴的基因跟我们人类很相近。好，那这个猴脑啊，对不起，我要举一下，因为比较容易帮助各位呢，这个身体这个厌恶感。好，这个猴脑是中国啊珍贵的传统食材，叫八珍之一。好，你说这个食材生吃熟吃啊，这个厨师帮我们煮过来，你端在这个碗里面啊，你不觉得怎么样？但是这个猴脑啊，它是生吃的，吃猴脑听说是在餐厅当中打一个洞，这个大小呢多大呢？刚好是这只猴子的头颅的大小，把这个猴子呢这个头颅啊刚好卡住在这个桌子这个洞里面，然后把这个猴子卡住之后啊，这个猴子要活的把这个头颅敲破，再淋上热油，然后用这个银勺啊把这个脑髓挖出来吃。所以这个时候啊，其实猴子是活生生的，还没有死。那你边吃它这个哀嚎声不绝啊，所以这个是啊中国最残忍的极品美食排行榜第一名啊。好，那我们这个举这个例子啊，无非呢就是让我们啊容易引发那个厌恶感，说为了吃做这个事情实在哦说有够不打累哈。所以我们同样呢引发这个厌恶感之后啊，思维它这个无常生灭无我。好，我们把这一做练习。也许还有人会问啊，说这个不净观这个法门啊是小乘修的吗？好，小乘人才修这个法门吗？是不是小乘法门还是大乘法门？你说什么人才需要修这个法门？不净观是谁来修的？贪念重的。好，那要证阿罗汉的人要不要修？要。要修要这个行菩萨道的人要不要修？要。所以呢要成佛的人当然要修。好，所以我们就要看说啊，我们发心跟动机是什么。我们来修这个不净观的时候啊，我们回到我们当初发心来学的这个动机是什么。好，我们今天是为了什么来修这个不净观？如果我们今天修这个不净观是为了自己要证果，好，还是说为了呢成就这个法门之后呢，我们可以利益更多的众生来行我们的菩萨道，还是随缘啊，都可以啦，反正来了就修了嘛，修了就一直修下来。好，所以就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动机跟发心，好，都是可以来修的。好，那如果我们是要证果，那我们要开悟成佛都可以。好，就看我们有没有那个见地，好，有没有一切法无我空性的这个见地，有没有诸法实相的见地。好，诸法就包括一切法，那这不净观也是一切法当中的一法。好，所以在诸法的这个包含在这个不净观包含在这个诸法里面。好，我们明白这个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真实相就叫做诸法实相。那不净观这个法门是一切法当中的其中一个法门。好，那我们知道这个法的真实相，那就可以开悟成佛，就是明白诸法实相的道理，也一样有这个中道实相观。所以你说不净观是小乘人修的也对，如果我们是发小乘心，那它就是小乘人修的，你是发大乘心，那它你来修这个不净观它就是大乘人修的，你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那它就成佛的人修的。所以所谓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只要我们的心啊圆融无碍，那我们修的一切法都能够圆融无碍。因为一切法没有离开我们的自性，我们的自心嘛，没有离开我们的真心，没有离开我们的菩提自心。所以呢我们修任何一法能够回归自性，再从自性呢这个可以开发出无量的功，我们说德能，所有的无量的功能都可以的，因为它是属于圆法，我们说圆顿法。好，天台不是有分藏通别圆吗？好，我们刚刚讲这个圆人说法无法不圆，不管你现在说的是声闻乘、 圆觉乘还是菩萨还是佛，好，是三乘还是五乘，不管你怎么说，还是究竟圆满的一乘。以圆教的人来说呢，都是究竟圆满的，因为在他的自性里面啊，我们说这个空性里面，他没有任何的对待，没有大小，没有什么这个所有你想得出来的任何二元的对立啊，这个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不净观这个法门啊，就要看呢我们用什么样子的发心跟动机，好，什么样的见地，什么样的功夫来修这个法门，好，那他就呢能够成就不同的这个果位。好，那我们希望呢各位了解这个之见之后啊，每一天每一天呢、啊、这个练习啊，都会有这个成就的一天。好，那我们早早呢这个成就这个法门呢，再去利益啊更多跟我们有缘的众生。好好，那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到这里。那下礼拜呢，我们就看这个第五组啊。很快呢，我们呢、啊、这个六组呢，不是六组慧能，是这个六组的不净观呢，很快啊，就在呢一次一堂一堂的练习当中啊，整个法门、整个过程、32个不净都会了、啊，在这个共修当中啊，把它圆满。好，那就看各位的时间，好，多练习几次啊，这个把它呢这个。成熟之后啊，可以对治我们啊内心的这个贪欲啊，对我们修各宗各派哪一个法门啊，这个都是非常有帮助的。好，那我们呢这个回向。